第一章的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 做我的见证。我想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讲到大使命，讲到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不过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在这里不只是说到见证，而说到福音，更是说做主的见证。我们请大家注意做主的见证。我们再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这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环游布道回来，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感谢主，靠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在这里交通使徒保罗他的三次环游布道。今天我们是会交通保罗的第一次环游布道。那么特别是主开始的在保罗他所使用的器皿上的一些运费，那么保罗他们的第一次的环游布道，然后呢非常要紧的就是第一次的耶路撒冷所谓的大公会议。下一次我想梁弟兄会跟我们交通是保罗的第二次环游布道。我们知道根据使徒行传，那么主的托付就是那个大使命，就是福音一直要从犹太人他们宗教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使徒行传就是为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做见证。大概的说来，那么这个福音的传福音的这个传到地极这个过程是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么对象主要就是犹太人。那么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告诉我们。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有圣经学者把这个称为是一个过渡的阶段。那么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司提凡为主殉道之后，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所以呢主用兴起这个逼迫的手，所以呢逼这些门徒们，所以他们除了使徒留在耶路撒冷以外，那么他们就分散，因着他们分散的缘故，他们就把福音就带到了犹太全地，还有呢就是撒玛利亚。那么我们记得这里面特别是讲到彼得，他周游四方，那么他来到了这个海边，来到了这个也来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那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渡阶段，意思是说现在这个福音，那么不只是他的对象不只是犹太人，那么也传到了外邦人。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指出一点，我想我们还是翻圣经给大家看比较清楚。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我们注意读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这里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呢？不错，福音实在是神在异象里面三次向彼得显现，要他把开这个福音的门给外邦人。不过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哥尼流他本身在听到福音以前，圣经形容他，他已经是一个虔诚人，他是个敬畏神。那么在当时除了犹太人之外，我们知道在犹太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是这个泛一，或者说归附犹太教，大家知道哈，有一般外邦人，他们是因着这个旧约圣经看见犹太人他们敬拜神，所以呢他们相信犹太人敬拜这位神。那么哥尼流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那么我们再说的透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以作为一个外邦人，他已经是先归附了犹太教，那么他也相应的他一定是守犹太教里面的律法。那这一点有一点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尤其是后来讲到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那么真实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这帮外邦人是不是要借着犹太教的门来进入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那这是个很要紧的一个过渡哈，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先做犹太教徒，然后呢守律法，然后经过旧约，然后呢他们才能够来进到基督信基督的这个信仰里面。那所以这个我们请大家注意，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我们不是犹太，我们不是生在犹太教的环境里面，我们感触不是很深。那么后来我们特别提到，比如说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等等，那么这个关键就在这里。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使徒行传从十三章一直到末了，那么毫无疑问那个就是外邦人的时代，那个时候尤其就是以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福音就借着保罗就传遍了地界。那么陈弟兄他在前两次的信息交通里面特别交通到，当时的世界是可以说是希腊文化的世界、罗马政治的世界，还有呢就是犹太的这个宗教世界。那么实在的说来，这个就是见证福音怎么样一直传一直传，传到地极，传到小亚细亚，传到希腊文化的中心，然后呢传到罗马政治的中心。所以这是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交通，就是这个外邦人时期开始的一个阶段，就是围绕在保罗的第一次环游布道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给大家有一点点的背景。我们先看一看这个保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者说这个福音开始要传遍地极的那个时代。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四个特点，当时的时代有四个特点。那么第一，我们知道当时是政治上是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这个是罗马帝国这个统治的这个情形下面啊，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在分裂的状态啊。秦始皇那个时候呢，车同轨文字、货币各样的东西都统一了哈，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那从政治上来讲，比如说在福音的传递上有一个很好的预备。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是为了政治上的所谓的中央集权 （centralization） 来说的哈，它为了便于它的整个行政的管理，尤其是交通上调度军队，它是为这个目的。那么当时的时候啊，在这个据说在罗马帝国治下的这些城市里面，他们的那个市场上面都有一个里程碑，上面都注明说 我们这里你看罗马是多远，所以给你看见很清楚，这是一幅图画，是一个中央集权下各级各方这样的一个行政的局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从这个物质上来讲，就是为福音的广传预备了道。那么当时海运和这个陆路的运输都是非常发达哈。当时的时候有一些数据记载，比如说从北非，那么那个时候迦太基文化还是相当发达，在北非现在突尼斯一带，他们那里到罗马大概船只要2天的路程，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事实上也是保罗他传福音，他很多都是集中在一些港口的城市，那么这些是这个从当时的这个交通工具上来说，这是最直接的，那么这个是最有效率的。当然在陆路上也是非常发达哈，当时罗马帝国一个特点跟美国很像，就是它造了很多路，而且这些路都是受它的这个军队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一些事实上都为福音的传递预备了所谓的 highway gospel highways， 在那里预备了这样一个系统。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世界文化上也是个大异同。那么文化上呢，我们知道就是希腊文化对整个世界影响非常非常深，那么无论是科学了、艺术了，还有他们的哲学了等等等。那特别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当时哈希腊语、希腊文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太有很深的感觉，我们大陆是把国语叫做普通话，就是你到哪里都能够用的话，那当时就是世界上的普通话，或者说文明世界、西方文明世界的普通话就是希腊文。那我记得很有意思，当初神是为了对付世界，所以把巴别塔就倒掉，那么变乱口音有没有？但是非常稀奇哈，等到这个保罗的时代，到了使徒的时代，稀奇的很，神特别预备了希腊文，好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地基啊。所以看见神在这个在福音传扬上面，他有很美好的预备。那么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我们知道当时的世界宗教的代表，也就是犹太教作为代表的。那么当时呢，在这一点上，神也有非常美好的预备。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当时哈他们是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针对神的这个见证的托付上来讲。那么最初呢，神是拣选以色列百姓做他特别拣选的百姓，那么神的心意是要借着犹太人，也是把这个见证带到各个地方。但是非常稀奇，犹太人他们尤其是他们失败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归回以后，那么犹太教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哈，但是他们非常稀奇，他们却有一种封闭的现象啊，认为就是说 exclusivism， 就是说是他们唯有他们才是神的拣选的子民。那因此呢，神特别要工作，要把他们就是分散到全地去，好让神他的这个见证能够分散到全地。所以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犹太人呢，他们的侨民是遍布全世界各地。有一些数据哈，比如说讲到保罗传福音到罗马，那当时在罗马就有50000犹太人，那这是相当不少的数目哈。那么当时在埃及总人口当中1/8都是犹太人，那是相当惊人的哈。那么在我们知道当时亚历山大是这个埃及它重要的一个沿海的城市，它是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哈。亚历山大这个城一半的人是犹太人，它有5个区，2个区是专门是犹太区，单单是犹太人住在那。所以你这些例子你可以看见当时犹太人实在是分布在全世界各地哈。 当时据说，犹太人一直是做生意啊。当时候犹太人是控制垄断这个谷物的那个海运、谷物交易的这个，他们是控制这个行业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为什么犹太人当时他们在全世界分布非常广。那么，犹太人他们，尤其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他们有一个特点，到哪里，几个男子在一起就可以有一个会堂。所以当时各地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会堂，这是一个特点啊。那么有些也许可能规模还没有到会堂，那么他们但是他们也有敬拜神、他们聚会的地方。那这个就有点像保罗去腓立比，他第二次环游不得到腓立比，有一般人在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个就是祷告的地方啊，那个是当时就是各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或者有很多的会堂，或者呢他们有规模小一点就写祷告的地方。那么目的，他们分散在全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知道神拣选犹太人，那么借着历世历代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启示把旧约圣经给他，那旧约圣经是为这个弥赛亚做见证，也是为这个福音的广传做一个预备。那么当时很重要的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全地，尤其是在当时的希腊文化罗马帝国这个环境，那么他们离开了巴勒斯坦地以后，很快他们几代人以后，他们就很多人就已经不会说他们的希伯来语、亚兰语了。所以当时就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就是你怎么样在近前的犹太人当中，你怎么样把神的话继续的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当时就是就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就有一个一个果子，这个果子什么呢，就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城，那么有一个有一班文士，他们就翻译旧约的圣经，把它翻译成希腊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七十四译本，据说是照犹太人的口传，他们据说是70个文士，他们在70天里面，那么把这个旧约圣经全部翻译出来。那在当时的希腊文化是这个作为普通话的这个世界里面，那这个74译本非常非常的要紧。那么事实上来说，它是把整个犹太教的这个圣经，它能够带到世界各地，然后为福音的广传做预备，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啊。所以你看见在宗教的这个方面，那么神也实在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很美好的预备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的要紧，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整个世界都败坏啊。那当时无论是犹太教，无论是外邦人的宗教，实在那里都落在一种很深的黑暗里面。那么一方面在生活上面，那个是非常放纵，也是非常败坏的一个时期啊。而且呢，当时在宗教上，应该说像希腊文明都是非常达到非常高的文化的程度啊。但是这些都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这个人心啊。所以人在那个时候深处有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渴望，他们愿意真正认识这个生命的意义，愿意认识神。那么犹太教，那是外邦人的方面，犹太教也是。那么当时啊，有将近400年，我们知道从马拉基之后有400年是神没有末世的，而且呢在外面看这个犹太教非常非常的兴旺啊，但是无论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实质上，还是人里面真正的这个心灵里面都是非常非常的枯竭。所以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实在的说来就是说都在等候这个弥赛亚，等候救世主的出现。所以陈弟兄曾经说过，那个时候酒用尽了，不只是犹太人是如此，那么希腊人他们也要来找主耶稣。所以时候满足了哈，所以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就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并且呢得了荣耀哈。那这是当时使徒时期保罗 他开始传福音以前的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我们在交通保罗的第一次环游步道以前，我们还先要花一点时间来交通一下保罗神特别拣选特别使用的这个器皿，这个器皿的预备。那我们知道我们从两方面来交通，一方面就是从保罗他外面各方面的预备来讲，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保罗他属灵方面的预备。那我们先看一下保罗他神在外面给他的一些预备。那么保罗这个人呢，他是用陈弟兄的话来说哈，他是拥抱三个世界的。当时这个世界是罗马的政治军事世界、希腊的文化世界，还有就是这个犹太教的宗教世界。那么从宗教世界来说呢，保罗这个用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做的见证就非常清楚哈，他是所谓的希伯来人所说的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虽然他是个侨民哈，他是生在现在的小亚细亚，但是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家庭里面。那么毫无疑问是敬虔的父母所生的敬虔的后代啊。那么他也是一个有从小有很严格的这个训练，宗教训练的哈。那么估计他大概15岁的时候就到加玛列，当时最大的拉比学校的最有名望的加玛列门下去受教啊。那么另外呢，从他学成以后，我们知道他在宗教上是非他在这个宗教上是在宗教上是非常非常热心哈。那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着热心来讲，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哈，就着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的哈。那实在的说来用犹太教的标准来看，他实在是一个有非常好的装备啊，在那里。那么毫无疑问，另外就是他的圣经非常非常熟，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顺便说一下，他在犹太教授训练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是将来为他有很好的预备，就是什么？就是他学了一门手艺哈。当时的拉比他们都要学一门手艺哈，为什么呢？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从金钱去谋利哈，他们虽然是拉比教导人，但是呢他们不靠别人的，他们要靠自己的手养活自己啊。这是当时这个当时一个普遍的一个风气啊。所以保罗他是在那个时候也是学了织这个帐篷的手艺啊。那么这个是犹太教，这个保罗在那里他是拥抱犹太教的这么一位啊。那么在希腊的文化世界里面，保罗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训练啊。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出生在这个小亚细亚，基利加省的一个地方哈，叫做大树。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我想这张图的话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地理环境就可以。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啊，这个地方是迦南地。那么迦南地上面呢就是这个迦南地北方我们知道就是叙利亚，然后呢有当时文明一度发展的非常高的就腓尼基啊，还有呢这个地方就是基利加省啊。那么大树其实是它的一个基利加省的一个城市，它是它这个最主要的城市哈，这个是大树哈，所以它大概的位置是在这里的，我们暂时先看到这里就可以。讲到大树啊，非常有意思。我记得以前呢，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出了一个谜哈，出了一个谜语，圣经人物的谜语，说这是哪一位的故乡哈，他说。这个人的故乡呢，形容起来是叫做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这个答案是保罗的故乡，就是大树，因为天上的星也是大的树木，海边的沙也是很大的树木。那我记得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大树的确是这个城啊，这是个希腊城，是一个文化城，它的确给你有这种感觉，它好像是有天上和地上的那么多的那个丰富。 因为它是个港口城市，而且呢它是当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商业中心，所以东西文化在这里有非常非常的好的融合哈。那么另外呢，它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希腊的一个大学城哈，有人甚至说它比雅典还有亚历山大，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都是更有更好的文化教育哈。不过呢，当时这也是整个罗马帝国的那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当时就是整个生活还是很放纵哈，而且呢充满了偶像哈。那么保罗呢，他是在这样一个这个文希腊文化的背景里面长大起来，所以保罗他实在的说来，他对希腊从小就是一面的受犹太教的文化，这是在家里或者在他们犹太的会堂，但是呢另一面在这个整个社会环境里面，就是当时最典型有代表性的希腊文化在那里受教育。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些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我们看得出来哈，保罗他里面实在是有希腊文明的烙印哈。比如说他大家记得他在哥林多前书15:33里面有引到一句话，你们不要自欺，因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有没有这句话哈。其实这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一句格言，是一个人叫 Melander，这个人希腊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格言哈。那么保罗事实上他因着受这样的教育，所以你看得出来他对希腊文明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哈。他去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也讲到，那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么他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其实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哈。我们不去说他的名字，所以你看得出来当时保罗实在是能够搭得上时代的脉搏。那么他在这个大树受的教育哈，实在是他能够理解当时候的主流的文化思想哈。所以他对这般在整个文化世界里面的文化人，那么或者说整个有代表思想的当时的人，那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这对保罗传福音是相当要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和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哈。那比如说当时我们知道有一种苦行主义，就是所谓的斯多亚学派哈，这个后来保罗都有遇见哈，在雅典的时候，当时的外邦人的他们的思想大概分两类哈，一类就是所谓的伊壁鸠鲁学派，就是放纵及时行乐的哈，还有一般呢是跟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蛮像的，他们是要苦修的哈，他们要苦修来得着这个身心灵的完善，那就是所谓的斯多亚学派。所以保罗事实上在他所接触到的所受的这些教育里面，他非常熟悉这一切，或者说他非常的明白人心灵里面不能用这些来满足的心灵里面真正的渴慕所需要的那个灵魂空虚的真正的需要。所以这对保罗来讲是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背景。那么另外有一点也非常要紧，大树是个大城哈，所以保罗对当时这个整个这个城市文化也有非常非常的了解哈。这对他将来传福音，因为福音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借着交通的便利先到那些大城，然后慢慢再扩散到他的周围。所以保罗工作的重点这些预备都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是希腊的文化世界，当然了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说过当时政治是罗马的这个统治，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是有这个罗马的公民权啊，这对当时非常要紧，因为公民权是让他能够有自由旅行的这个权利。那么当时罗马帝国的治下，他们的司法制度不是非常完善，所以保罗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受到很好的保护哈。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一点就是像保罗他曾经他的心愿就是要到罗马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为了神的国度的缘故。不过呢他当时是在耶路撒冷被犹太人陷害，结果呢他就求诉于罗马公民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呢，他能够向皇帝向凯撒去申诉哈， 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去罗马，虽然他是带着锁链去的哈。所以这个是当时神特别预备、特别得着的一个器皿。那么，无论是就他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基础的信仰的预备来讲，无论是他了解整个这个希腊文化世界的人的灵魂的真实的一面来讲，还有呢，就是让他真实有一个自由，能够把福音带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各地方。那这是当时主在保罗身上的一个预备啊。那么这是外面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里面的哈，属灵的方面哈。那我想首先就是非常清楚，我们不必去专门赘述哈，就是保罗是原先他是一个逼迫教会哈，逼迫基督徒的人。结果呢他去大马色路上，那么荣耀的主就向他显现，那么那一次他就认识我们荣耀的主啊。那保罗就蒙召，那么将来为主的名传福音哈。那这一点我们不必赘述哈。不过有一点我想扼要要提一下，就是保罗他蒙召特别要紧，就是保罗贯穿他一生的服事，他说到我没有违背那天上的意象。那这里面特别要紧一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里面有他个人的经历，当然这是他个人得救或者说生命成长的经历。那还有一面就是教会的意象，那个是从一开始就是在神就在我们的主就对保罗启示的非常非常清楚哈。那姜弟兄再三强调，保罗他遇见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看见是，他就看见一个教会，元首是在天上，那么他的身体是在地上，那么这是天上的意象。但是呢，神立刻教他一个实际的功课，就是地上一个身体生活见证的一个功课，就是保罗暂时他眼睛不就瞎了，但是神不立刻，我们的主不立刻医治他，却让亚拿尼亚一个不知名的小弟兄去为他按手来医治他，立刻让他有一个天上意象，有一个地上的实际的见证，让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不是整个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这对保罗的预备其实是非常要紧的哈。那之后呢，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亚拉伯他曾经有11年是隐藏的这个日子。那么他先有记载的是说他在亚拉伯他隐藏了3年，那么神就把整本的圣经让他在圣灵的光照里面就给他开启哈。那么这是他个人的经历，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也有很要紧的教会生活的预备。那么我们知道他保罗一生有记载的，他是有去过，我不能这讲的不准确，因为他以前在耶路撒冷受训等等，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他去耶路撒冷得救以后是5次哈。那第一次他就得救以后，他在大马色传了福音之后就去耶路撒冷哈，然后弟兄们就接纳他，这非常要紧，当时他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那么之后呢，保罗弟兄们送他回大树城。后来呢，我们知道就是巴拿巴去了这个安提亚之后呢，去大树把保罗找回来，在这个在安提亚教会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一同服侍，有将近1年之久。之后呢，神差遣他们去第一次环游布道。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讲主在保罗身上的托付，决定了主在保罗身上的预备，不只是有个人的一面，也有教会的一面。那我们好不好看一看他教会生活的一面？我们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11章。《使徒行传》11章。25节，我想在这以前，我们先稍微再提一提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因为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有一个见证，开始是这个就是 被逼迫的门徒在那里的聚会，带进犹太人，后来呢也带进一些外邦人。之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差遣巴拿巴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兼顾他们。那么巴拿巴，我们从24节读起，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扫罗就是保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记得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在26节，这里讲到保罗和巴拿巴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建造教会，大概有一年的时间，而且呢，这里结出一个很美好的果子。这是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这里面特别加上一个被字啊。我听过一个传道人教导，他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啊。你怎么知道保罗他在那里有非常美好的教会生活的预备，而且这个教会生活是结出果子来？就是门徒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那帮外邦人，应该不是犹太人哈，因为他们称他们是基督徒哈，犹太人不会用这样不敬虔的话称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应该是外邦人，因为这帮外邦人是看见教会弟兄姐妹有那样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称他们是基督徒。我们现在真实的光景是，我们常常是自称是基督徒哈，很多情况下其实我们是蛮亏负这个名的。有些人常常是很多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外邦人好像是他们恍然大悟，就说哦，原来你也是基督徒，常常是很羞愧。就像摩西，人家称他是那个埃及人，这是世界会有一个真实的看法。但是这里你发现保罗他们有一个教会生活，他们的建造非常有表现，在那里门徒是被人家称为是基督徒，那这是个非常美的果子在那里。这是一件事情哈。另外我们继续读下去，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那这是这是这个安提阿教会所记载的教会生活的第二件事，这里非常非常有意思。那这件事如果我们读得仔细的话， Ramsey 弟兄告诉我们，那这件事原委大概是这样。那么他们曾经呢，在他们安提阿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位先知，他就预言将来他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天下会有一次大的饥荒。那么我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我们以为是这样哈，就是等到格老丢年间，那么有饥荒的时候呢，然后呢安提阿的弟兄们就照个人的力量捐钱，然后去送给犹太的弟兄。其实Ramsey 弟兄我是很阿门他这个看法哈。他说其实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其实仔细想想应该是什么呢？因为雅加布他做先知说将来会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平时的时候先有预备，所以他们相信这个是神先知的话，所以呢他们平时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预备有奉献。事实上当时的教会都不是经济上都应该不是很宽裕的，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例证，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说，其实哥林多教会应该是还算是蛮富有的哈， 他建议他们平时的时候就把这个捐项先准备好了没有？我相信我们记得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教会生活的一个见证，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他们因着神的先知，借着先知的启示，那么一面他们爱他们身体，基督的身体里面他们爱弟兄姐妹，所以他们有这个心。另外一个，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见证，就是哪里？他们是有预备的，他们平时在教会生活上是有心向的神，是有预备的。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非常非常的要紧，叫做这个原则叫做鱼素常一样。我们这个生命啊，用诗篇第一篇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必须常常活在主的面前。那么结果只是有它的时候，按时后结果，但是要紧的就是叶子不枯干的，那个是随时的事情。那虽然有些事好像是忽然明道，但是其实对着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来讲，这个是必然的事。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对这个整个教会能够开始有一个这个扩张，或者说是 outreaching 的这个服事，那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储备在哪里啊？那我相信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所以神特别的感动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真是在生命的丰盛里面已经预备好。那么他们在身体的实际里面，他们是真的是有身体生活的原则，而且呢，他们是有预备的，所以主能够来差遣他们，借着他们就差遣保罗和巴拿巴。所以这点我想非常非常了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圣灵他不只是在他所用的器皿上预备，事实上也是在整个教会盛装他荣耀丰盛的这个教会这个器皿上预备。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两件事以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差遣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了。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出去的时候呢，还带着那称为约翰的马可哈，带着马可一起出去。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保罗第一次的环游布道哈。那么保罗的第一次环游布道，大概的说来，可以分作去和回来两个阶段哈。那么他去的阶段呢，主要就是传扬神的福音啊，传扬福音。那么他回来差不多是顺着原路回来，他回来呢主要就是这个建造坚固教会。那么这个是一个大概的示意图哈，讲到保罗的他的行踪哈。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保罗第一次行踪的这个一个简图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过以色列是在这里，那么这个整个一片就是这个整个一片是地中海，那么这个整个一大片就是小亚细亚。保罗第一次他的足迹所到的地方是小亚细亚。那么保罗呢，他第一站所到，他是经过从叙利亚，然后经过这个二就是西流基，当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腓尼基的城市哈。然后呢，他就到了塞浦路斯，就是圣经讲的居比路啊。那么他首先是第一站是到了这个居比路，在那里传扬神的灵。然后呢，从居比路出发往小亚细亚，他在庞菲利亚这个省是庞菲利亚，在这个地方登陆。然后呢，到了这个比西底这个高地哈。然后呢，在加拉太省，这是加拉太省哈，加拉太省的南部，那么以哥念啦、路斯德啦、特比啦这几个地方传扬神的福音，这是他去传福音的这个路程哈。那么之后呢，就是保罗的归程，他在路斯德、特比传完神福音以后呢，他心里起意要回头去兼顾他传过福音的这些地方。所以呢，他们差不多就是沿着原路回来，从特比、路斯德到以哥念到比西底，然后呢回到这个庞菲利亚， 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他们来回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同哈。之后呢，他们就回来，回到西流记，再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哈。我想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第一站是到了这个居比路哈，他第一站是到了现在的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那么照着圣经的记载呢，他是在这个萨拉米，在这个地方，现在的这个叫 Famagusta 这个地方哈 ，Famagusta 这个地方登陆哈。那么，然后呢，他们是大概沿着东西向一直走到帕佛这个地方 ，Paphos 这个地方。那么塞浦路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故乡哈。那么这里也有很多犹太人的集聚地哈。那么他们是在这里一样，跟保罗跟我们主传福音一样，他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因为他们有旧约的圣经，那么他们应该是神拣选的百姓，先神不偏待人，先到以色列家，然后呢再到外邦人，所以他也是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传扬福音。那么在这个居比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事情发生，不过有一件事情意义相当重大，就是什么呢？最开始福音的对象主要就是犹太人，还有呢就是多半是这个贩衣恢复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但是在居比路的时候，第一次福音有机会是传给了罗马，尤其是罗马这个高层的这么一位哈。我们知道当时等到保罗他来到帕佛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罗马的总督，或者用圣经的话讲是方侯哈，方伯，那个人叫四求保罗，他圣经形容他是一个通达的人。那么他有兴趣，这个跟这个希腊文化的开放性有关，他有兴趣倾听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那一次呢，保罗就传福音，在他的这个公堂上哈，就传福音给这个使徒保罗。但是呢，在那里就遇见这个福音的征战，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巴耶稣的人，那么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是叫做以吕马，那个就是巫师的意思哈，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他就抵挡这个保罗，结果呢，保罗就靠圣灵的能力，那么就说这个圣灵的能力要临到这位抵挡福音的人哈，还有眼睛暂时就失明，他看不见。果然神的大能，这是神迹也是奇事哈。然后就果然照保罗所说的就临到这位。那么当时这位使徒保罗看了就非常稀奇，他所听见的，他所看见的，他非常的稀奇。结果呢，他就信了，他就信了。虽然这个圣经没有记他有受浸的释放，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是在你看见福音是那里大大的得胜。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之后第二站，然后呢，保罗他们就从这个塞浦从居比路呢，然后大概就是乘船，他们就乘船就到了庞菲利亚。从大概是从这里到那里大概有大概150英里的样子吧。但是在庞菲利亚非常有意思，他们是在庞菲利亚这个省的一个地方叫做别加这个地方登陆的哈。他在别加这个地方登陆非常有意思，他们去的路上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在庞菲利亚有传福音，非常有意思哈。他们到了这个庞菲利亚省，结果呢，好像他们没有传福音，这很可能也是事实哈。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到了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六应该是安提亚啊，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么这个 Ramsey 这个弟兄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圣经考古学者，他推测，现在很多人也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他推测当时保罗大概得了疟疾哈，得了很重的疟疾。那么这个时候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马可在那个时候就开了小差当逃兵哈， 那很有可能就是说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庞菲利亚这个省啊是一个洼地啊，它地势很低很潮湿的地方啊，所以那些疟疾可能是蚊子来传染，蚊媒来传染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大概得了非常重的这个疟疾，那个马可大概也是得了很重的这个疟疾，所以他可能就吃不消了，所以他可能就在那一次因为更改计划所以他就离开了。因着这个原因，所以呢很有可能保罗，这是为什么保罗他们在庞菲利亚省去的路上没有传福音，因为他们当时候的这个医疗的观念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要尽快的到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去得医治。那么他们所以很有可能因此呢他们就是很快就从庞菲利亚到了那个比西底这个地方。那比西底大概是海拔3500英尺高的，那么大概有1000多米高，那是海拔应该相当高的一个地方。所以很有可能他们是因此呢就很快急速的就到比西底到那里。那么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加拉太书三章里面保罗特别说我第一次传福音给你是因着身体有疾病，大家记得吗？所以很有可能那一次保罗是因带着病就一直到了比西底，然后呢在安提阿安顿一下开始，然后在那里开始工作。那这个是当时很要紧的这个一个背景。然后呢我们知道保罗就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他在那里传福音。那么第一次传福音效果非常好啊，人家还这个挽留他们说第二个安息日还邀请他们来传福音。结果呢第二个安息日啊，整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们的外邦人都来，几乎合成的人都来传福音。那结果犹太人这一下他们起了妒忌的心，所以呢他们就这个买通了这个当地的尊贵的富人哈，就起来抵挡福音，所以呢就把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赶出去了。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就离开了那个城哈。之后呢他们大概是继续往西南的方向哈，往西南的方向他们到了以哥念哈，是应该是以哥念，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方是所谓加拉太省的南部哈，这已经是加拉太省的南部。那么所以可以这么说，保罗传福音第一次是直接先到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所以加拉太弟兄姐妹，加拉太的教会在保罗心愿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亲密啊，也非常这个在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常常挂念他。那么在以哥念呢，保罗就有一个这个讲道也有记录下来啊。那么保罗在那里有一个非常这个规模相当大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讲道。那么人生弟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地图上的七八九啊这几个城啊，当时都是这个希腊城，都是在罗马文化里面的希腊城。因为这里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小亚细亚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地方呢它一面受罗马文化影响非常大，那另一面呢受叙利亚的文化影响非常大。叙利亚就是像安提阿这个它的名字哈有很多地方命名的，这个就很一个见证表明当时这个叙利亚文化对他们影响很大。那他们发现一点，就是保罗他去的地方主要就是这些希腊和罗马文化所在的地方啊。像比如说他在加拉太在北边的几个城很重要的城他都没有去啊，所以他们推测这个也是福音所预备的所能到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知道保罗他在以哥念同样的也遭到逼迫，事实上在以哥念就是有人要拿石头打他，但是保罗他们逃避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以哥念。然后呢他们往西南走，这个往东南走，他们大概是到了这个路斯德，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巴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在路斯德呢那么这个地方他们说是这个 他们是逃到那里去了。八和九这个是那个地区叫做吕高尼哈 ，Lycaonia， 那个地方，吕高尼的那个这两个地方啊，他们那些地方就是说，像路斯德这个陈弟兄他们的形容，它是一个乡下哈。因为为什么？的确是有原因的。那个地方据说保罗去，他是用希腊文，因为保罗不会说吕高尼话，他是用希腊文在那里传福音，结果没什么果效，因为大多数的路斯德地方的人，他们都是讲当地的方言，保罗不会说这个话。结果呢，神就给保罗开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让保罗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是不是？然后呢，保罗就定睛看他，看见他有信心哈，然后呢，他就凭着这个主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哈。那这是个毫无疑问是一个神迹哈。那么因着这个神迹，当地就轰动起来。那么所以呢，当地的百姓啊，他们是非常迷信的，当时又是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下面，所以呢，他们就以为这是。这个是哪一个地方？希腊神话当中的神哈，希腊他们是相信丢失或者宙斯哈，还有就是希尔米哈，希尔米是一个他的 messenger 哈，是他报信息给丢失跑腿传信息的一个人，所以呢，他们看见大概据说是他们看见这个巴拿巴和保罗哈，那巴拿巴大概个子比较高一点，长相比较英俊一点哈。那保罗大概个子比较矮一点哈，气貌不扬一点哈，所以他们看见这两位，他们认为是他们希腊神话当中的神，然后呢道成肉身哈，所以丢失的庙里面的祭司就牵着牛犊啊，带着花圈呢，就要来给这个保罗他们来敬拜保罗哈，结果呢我们知道保罗他们就撕裂衣服哈，他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们造天地的神是哪一位哈？那这跟主耶稣行的神迹一样啊，神迹不是目的，那个信息是目的。所以呢，那个是在路斯德，结果呢，以哥念呢，这个比西里的安提啊，那班犹太人他们一直在逼迫这个保罗，而且追着他来到路斯德。那在那一次，就他们这一次他们抓住保罗。他们用石头就打保罗，我们记得保罗被石块打一次，那个就是在路斯德，而且他们认为已经把他打死了。结果呢，那些门徒站着围在他边上，大概是在哀悼他的时候，结果神的能力哈，这个保罗那个时候结果就又从死里面站起来了，那不一定死了，就是说那个是可能至少是把他打得非常厉害。那这个是在路斯德。之后呢，他们就去了九哈这个地方，这是这个特品这个地方。那特品这个地方，圣经只用了一节圣经啊，就说他们到那里传扬圣经。那这个已经是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所谓的 frontier 的一个住房城哈，只是这么一个特点。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也大概也就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这个终点。他们在那个地方就要做一个决定，他们下一步往哪里去。那么大概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经过陆路哈，经过加帕多加或者是基利加这个省哈，然后呢回到这个叙利亚去。那么有两个原因，大概这个不方便，一个原因是气候，我们不晓得当时什么气候哈，那么可能陆路积雪啊或者怎么样不好走。另外一个原因呢，加帕多加和这个基利加可能已经是福音化了，所以可能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个方向，所以呢，保罗提议他们要回去兼顾他们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差不多是顺着原路回去的，所以他们顺着原路回去呢，圣经形容他们在那里兼顾弟兄姐妹，劝慰弟兄姐妹，然后呢。在那里设立长老哈，那圣经原文讲的那个设立这个字，他们说原文的字根是大家举手表决的哈，那么他们是一个是有推举一些长老的候选人，然后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禁食祷告，那这点非常要紧，就是 啊，一面有推举哈，那么等到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和提多的书信里面都有提到，一个是要有见证，然后呢能够出来服侍主，那另一面要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看主自己的这个拣选啊。那么事实上，对不起，事实上保罗啊，他出去传福音，这是他很要紧的一个模式，因为他在那里一定要把教会托付给对主忠心的，那么能够在那里建造教会的兄弟。那么这个就是大概是保罗他回来的路上特别要做的事。那么之后呢，他们回到了，经过这个比西底，回到这个庞菲利亚。那这里非常有意思，圣灵特别记载，那么保罗呢，他就到这个别加，还有呢他附近的一个这个港口城市亚他利亚，在那里就传福音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说明，就是保罗第一次去的路上没有传福音，我们相信大概有他特别的原因在那里哈。然后呢，他们就坐船又经过这个西流基，然后呢就回到叙利亚了。所以刚才我们开始所念的就是神在外邦里面开了信道的门，这是他们回来之后所做的见证。那么这个是保罗他们的第一次环游悟道，那么他们走过的路，并且呢他们所这个得着的果子哈。那么第一次环游悟道到这里还没有完全解决哈。那么最后我们要交通一下，就是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的第15章，就是所谓的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我们大家刚才还记得哈，教会历史上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有一个过渡的阶段，这就是这个哥尼流这个例子。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过，我们再重复一下，很重要的一点在哪里？开始那班外邦人他们是先归附了犹太教，所以就着他们的行为来讲，他们可能是受律法来支配的，他们要行律法，那么他们要受割礼等等等。那么之后呢，他们是借着犹太教的门进入了基督教基督的信仰。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做基督徒一定先要做犹太教徒？那这个不仅是保罗或者巴拿巴他们这一些神有意向给他们托付他们，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特别是讲到教会的立场，整个教会的立场。所以那么这个事情实在的说来，我们把这个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加在一起，可以说保罗的第一次这个环游布道，现在福音开始传到外邦人的世界，这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束。那么我们知道事实，我们大概都知道，就是起因呢，就是保罗他们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以后呢，有几个耶路撒冷来的人，很明显犹太教色彩很重，他们说你们这班外邦人信主一定还要受割礼，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就带到了耶路撒冷，带到了这个使徒和长老的面前哈。那么感谢主，那么经过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这个描述，神怎么样用着神迹奇事给他们在外邦人里面开了信道的道路。那么彼得先起来说话，彼得说我们不是靠割礼得救，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所不能承担的那么重的这个恶放在外邦人的身上？那么之后呢，雅各也站起来说话哈，雅各也实在是他引了阿摩斯书9:10-11:12哈，讲到大卫的帐幕倒塌，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那么特别讲到要得着渔民，得着普天下这个信奉神明的那般百姓。那他引这一节毫无疑问说到神的心不只是犹太百姓啊，更是神的心要万人都得救，福音是要传给万人的哈。不过呢在这里有一点非常要紧，就是这个为了让这个犹太的信徒和这个外邦的信徒他们能够彼此接纳，他们彼此不至于互相 觉得他们互相指责，互相这个不能接纳哈。那么这个雅各他们也建议，就是那么这个外邦人在特别在这个犹太律法里面特别直接得罪神的一些事和事件时哈，不能拜偶像，不能犯奸淫，不能够勒死动物哈，然后吃血这些事哈，要禁戒他们哈。所以呢，作为一个正式的通告，那个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特别写了一封信哈，那个说明教会达到一个合一的立场，一个共同的立场，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福音的门是对外邦人开放，那么外邦人他不需要经过犹太教的门进入基督的国，进入教会，那么外邦人不需要先做犹太教徒再做基督徒，所以呢，这样他们就差遣一个称为巴沙巴的犹大，还有呢就是希拉，后来跟随保罗的一个同工希拉，他们就和保罗巴拿巴一起回到这个安提亚，那么安提亚的弟兄姐妹就喜乐起来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的哈，就是看见我们主神的大能哈，他在教会里面的预备，而且呢他差遣他的使徒出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哈。那这是第一步，那么感谢主，在这时候教会也能够同心合意哈，被在神的工作里面，教会现在能够同心合意，现在看见神的工作，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他们哈。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要继续交通的就是，现在福音它要继续传到这个希腊的文化世界，那么最后它要传到地极，传到罗马。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还是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说，主啊，我们看见主啊，在你的救赎计划里面，主啊，凡事你都有美好的预备。主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赞美主，主啊，因为你看见主啊。我们实在教会是和基督在生命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胜，因着你胜过了死亡，因着你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主啊，现在主啊，你地上的见证，你的教会要和你一同的胜，要宣扬你的名，要宣扬你的国度。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里我们实在是见证主你自己圣灵的工作，见证你自己教会的建造，见证你福音的大能。主啊，我们为这一切我们献上心里面深处的敬拜和哀悼。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也看见主啊，我们自己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你实在是要在基督里面，主啊，把我们实在在生命里面合而为一。主啊，你除去了拦阻，除去了外邦人的墙，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应给犹太人的应许以外，我们也能够一同的蒙恩。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主啊，我们也实在是求主，你用到这些话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主啊，愿我们里面有更多在你面前的顺服，有更多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凡事随时能够预备在你的面前，主啊，好让你在基督里面在我们身上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你若喜悦，求主你继续带我们来跟随羔羊的脚踪，也跟随羊群的脚踪，看见主你自己实在你的实在看见你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体贴基督的心肠，看见还有那么多世上的灵魂，实在何等盼望福音真是能够早日传遍地极。主啊，以那样的心焦急，因为你要回来，我们何等的盼望，主啊，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肠，好能够催促你早日的回来。我们把这段时间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你保守我们散去后的脚步。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的祷告。